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
对悉达多而言，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
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欢迎收听《声音笔记》。
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声音笔记，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钟宪。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青春选读》鲁迅短篇小说选。拜台湾的高中教育以及网络民音所赐，鲁迅可说是现在高中生人气第一的中国作家，几乎每个人都能随口背诵《孔乙己》的片段。然而在国民政府来台初期，因为反共文艺政策的缘故，鲁迅的著作却是官方的禁书，宛如洪水猛兽。如果再把时间倒转回到100多年前的日治时代台湾，鲁迅批判传统，提倡民族觉醒与反压迫的信念，却又是当时本土作家们推崇的偶像巨星。同样的鲁迅，为何会有如此多变的形象呢？鲁迅的形象在台湾历经了多重的转换，但鲁迅的精神却一直存在于他的小说中。这次推出的《青春选读》鲁迅短篇小说选，正是了解鲁迅的最好管道。鲁迅出生于清朝末年的中国，他的成长过程经历了西方列强的侵略、政府的变法改革，甚至改朝换代。鲁迅认为，中国与这些西方国家的差距，不仅在于科技上的落差，更在于文化与价值观的保守与落后。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下，他陆续撰写了《狂人日记》《阿 Q 正传》等作品。在他笔下的封建中国，传统是会吃人的。翻开历史，字里行间竟是吃人两个字，而革命意识的鲜血甚至成了治病的民族偏方。在青春选读鲁迅短篇小说选中，收录了五篇鲁迅的经典小说，包括《明天》《药》《故乡》《在酒楼上》以及《祝福》。在《明天》以及《药》这两篇作品中，鲁迅都精准描绘出为了活下去甚至不惜吃人的传统中国社会。《明天》描写一对贫困的寡妇与生病儿子的遭遇，听众将能从鲁迅细腻的文字看见这对母子是如何被社会给吃干抹净。《药》这部作品则将愚昧大众的嘴脸描绘得惟妙惟肖，嗜血的民众并不在乎革命意识的宏愿，只在乎能从他们身上搜刮多少油水，而更弱小的人民更是只关心革命意识的血似乎能够治病。那些革命意识的理想又有谁在意呢？传统礼俗、仁义道德以及迷信持续让这套吃人的社会规则更加牢不可破，这是鲁迅心中最沉痛的呐喊。他的小说除了犀利的批判，还描绘了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无力感。本书收录的《在酒楼上》，就是在写主角的老友从一名意气风发、怀抱济世理想的青年变得颓丧，并且得过且过，充满无奈。认为自己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其实并不像他的文字那般冷峻，反而富有人道关怀。这本书中收录的故事《故乡》正是最好的体现。我特别喜欢鲁迅对其中一名角色的描述，他说，他只是摇头，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时，便拿起烟管来默默地吸烟了。寥寥几笔，那副为生活而麻木的形象就跃然纸上了。 但鲁迅虽然人道，却并不滥情。在他描述另一名同样为生活奔波的角色时，就着重在刻画他尖酸刻薄、贪小便宜的形象。普罗大众为了生存而麻木，与为生存而吃人，两者并不冲突。这本书最后一篇故事《祝福》则综合了前面有提到的各大要素，有人吃人的传统社会，有对生存的挣扎，有对弱势角色的关怀，有知识分子对无力改变社会的绝望，更有鲁迅对这些知识分子的无情批判。故事描述丧夫丧子的女工祥林嫂在地方上饱受欺凌，主角作为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却对祥林嫂的困境袖手旁观。知识分子最后跟着乡里人们一起在传统祭典中感受到内心的平安喜乐，对比在街头落魄死去的祥林嫂显得格外讽刺。青春选读鲁迅短篇小说选，除了收录鲁迅的五则经典短篇小说，还企划了小说家刘芷瑜的导读，以及翁基安教授撰写的创作背景解析，让听众能更理解鲁迅这名狂人，以及他笔下那吃人的社会。青春选读鲁迅短篇小说选的有声书是由 AI 主播录制，鲁迅的叙事笔法中性，即便是在描述悲剧或主角亲身参与的这些悲剧，鲁迅的口吻也都带着一点旁观者的姿态，因此我选择使用语调平稳的 AI 主播录制，希望听众在收听时能站在鲁迅的位置，透过他的双眼来旁观这些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鲁迅的精神世界，欣赏青春选读鲁迅短篇小说选的故事吧。
故事一，明天。红鼻子老拱问，没有声音，小东西怎了？他手里擎了一碗黄酒，说着，向剑壁努一努嘴，蓝皮阿武便放下酒碗，在他脊梁上用死劲地打了一掌，含含糊糊嚷道，你又在想心思。原来鲁镇是僻静地方，还有些古风，不上一惊，大家便都关门睡觉，深更半夜没有睡的只有两家，一家是咸亨酒店，几个酒肉朋友围着柜台吃喝的正高兴，一家便是贱婢的善四嫂子，她自从前年守了寡，便需专靠着自己的一双手纺出棉纱来养活她自己和她三岁的儿子，所以睡得也迟。这几天却早没有纺纱的声音了，但夜深没有睡的既然只有两家，这善四嫂子家有声音，便自然只有老狗们听到，没有声音也只有老狗们听到。老拱挨了打，仿佛很舒服似的喝了一大口酒，呜呜地唱起小曲来。这时候善四嫂子正抱着她的宝儿坐在床沿上，纺车静静地立在地上，黑沉沉的灯光照着宝儿的脸，绯红里带一点青。善四嫂子心里计算，神签也求过了，愿心也许过了，丹方也吃过了，要是还不见效怎么好呀，那只有去诊何小仙了。但宝儿也许是日轻夜重，到了明天太阳一出，热也会退，气喘也会平的，这实在是病人常有的事。善四嫂子是一个粗笨女人，不明白这担字的可怕，许多坏事固然幸亏有了她才变好，许多好事却也因为有了她都弄糟。夏天夜短，老狗们呜呜地唱完了不多时，东方已经发白，不一会窗缝里透进了银白色的曙光。善四嫂子等候天明，却不像别人这样容易，觉得非常之慢，宝儿的一呼吸几乎长过一年，现在居然明亮了，天的明亮压倒了灯光，看见宝儿的鼻翼已经一放一收的扇动。善四嫂子知道不妙，暗暗叫一声阿雅，心里计算，怎么好呀，只有去诊何小仙这条路了。她虽然是粗笨女人，心里却有决断，便站起身， 从木柜子里掏出每天节省下来的13个小银元和180铜钱，都装在衣袋里，锁上门，抱着宝儿直向何家奔过去。天气还早，何家已经坐着四个病人了。单四嫂子摸出四角银元，买了号签，第五个轮到宝儿。何小仙伸开两个指头按脉，指甲足足有四寸多长。单四嫂子暗地讶异，心里计算，宝儿该有活命了，但总免不了着急，忍不住要问，便局局促促地说：“先生，我家的宝儿什么病呀？”何小仙回道，他中焦塞着。单四嫂子问：“不妨事吗？”何小仙说：“先去吃两铁。”单四嫂子说：“他喘不过气来，鼻翅子都扇着呢。”何小仙说：“这是火克金。”何小仙说了半句话，便闭上眼睛。单四嫂子也不好意思再问。在何小仙对面坐着的一个30多岁的人，此时已经开好一张药方，指着指角上的几个字说道：“这第一味宝阴活命丸，须是贾家济世老店才有啊。”单四嫂子接过药方，一面走一面想，她虽是粗笨女人，却知道何家与济世老店与自己的家正是一个三角点，自然是买了药回去方便了。于是又向济世老店奔过去，店伙也翘了长指甲，慢慢的看方，慢慢的包药。单四嫂子抱了宝儿等着，宝儿忽然擎起小手来，用力拔她散乱着的一绺头发，这是从来没有的举动，单四嫂子怕得发怔。太阳早出了，单四嫂子抱了孩子，带着药包，越走觉得越重，孩子又不住的挣扎，路也觉得越长，没奈何坐在路旁一家公馆的门槛上休息了一会，衣服渐渐地冰着肌肤，她才知道自己出了一身汗。宝儿却仿佛睡着了，他再起来慢慢地走，仍然支撑不得，耳朵边忽然听得人说：“单四嫂子，我替你抱伯罗。”似乎是蓝皮阿武的声音。他抬头看时，正是蓝皮阿武，睡眼朦胧地跟着他走。单四嫂子在这时候虽然很希望降下一员天将助他一臂之力，却不愿是阿武，但阿武有些侠气，无论如何总是偏要帮忙，所以推让了一会，终于得了许可了，他便伸开臂膊，从单四嫂子的乳房和孩子之间直伸下去，抱去了孩子。单四嫂子便觉乳房上发了一条热，霎时间直热到脸上和耳根。他们两人离开了25寸多地，一同走着，阿武说些话，单四嫂子却大半没有答。走了不多时候，阿武又将孩子还给他，说是昨天与朋友约定的吃饭时候到了，单四嫂子便接了孩子。幸而不远便是家，早看见对门的王九妈在街边坐着，远远地说话：“单四嫂子，孩子怎了？看过先生了吗？”单四嫂子回道：“看是看了，王九妈，你有年纪，见得多，不如请你老法眼看一看，怎样呢？”王九妈呻吟道：“哦。”单四嫂子问：“怎样呢？”王九妈端详了一番，把头点了两点，摇了两摇。宝儿吃下药，已经是午后了，单四嫂子留心看她神情，似乎仿佛平稳了不少，到得下午，宝儿忽然睁开眼叫一声妈，又仍然合上眼，像是睡去了。她睡了一刻，额上鼻尖都沁出一粒一粒的汗珠，单四嫂子轻轻一摸，胶水般粘着手，慌忙去摸宝儿胸口，便禁不住呜咽起来。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